上次讲到，在哈利与姨父姨妈的争吵中，猫头鹰接连飞来，哈利波特被告知必须待在姨父姨妈家里。难道哈利要一直被困在女真路吗？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的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。
过来，哈利说着，拿起那三小卷羊皮纸和一根皮带子，把羊皮纸拴在海德韦长满鳞片的腿上，把这些直接送给小天狼星洛恩和赫敏，必须等拿到长长的回信再回来。如果需要，你就不停地用嘴啄他们，逼他们写出长度合适的回信，明白了吗？海德韦发出一声含混的叫声，嘴里仍然被青蛙塞得满满的。好了，快走吧，海德韦立刻出发了。他刚一离开，哈利连衣服都没脱，就一头倒在床上，眼睛呆呆地凝视着天花板。现在除了其他痛苦的感觉外，他还为自己刚才对海德韦恶劣的态度感到内疚。他是他在女真路四号唯一的朋友，不过等他拿到小天狼星洛恩和赫敏的回信回来时，他会好好补偿他的。他们肯定会很快给他回音的，他们不可能对摄魂怪的攻击无动于衷。没准他明天一早醒来就会看到三封厚厚的信，里面写满了对他的同情以及安排他立刻转移到陋居的计划。这个想法令他放宽了心，睡意随着袭来，淹没了所有的思绪。然而第二天早晨，海德威没有回来，哈利一整天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，只有上厕所时才出去一下。佩妮妈一天三次把饭菜通过那扇小活板门塞进他的房间，那还是弗农伊夫在三年前的夏天装上的。哈利每次听见佩妮妈的脚步声走近，都想问问他那封吼叫信是怎么回事，但这些问题与其问他，还不如去问那只门把手呢。除了送饭，德斯里一家人从不走进他的卧室，哈利也觉得硬跟他们待在一起没有什么意思，再大吵大闹一番不会有任何收获，大概只会惹得自己勃然大怒，忍不住违反法律，动用魔法，一错再错。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三天，有时候哈利焦躁不安，根本不能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，只是在卧室里踱来踱去，为他们所有的人让他在这里忍受煎熬而气愤。有时候他又完全无精打采，整小时整小时的躺在床上，眼睛失神的望着空中，因为想到要去魔法部受审而惶恐不安。如果他们的判决对他不利怎么办呢？如果他真的被开除，魔杖被折断成两截怎么办呢？他将怎么做？他将去哪里？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整天跟德斯里一家生活在一起了，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世界。那么他能不能搬到小天狼星那里去呢？一年前，小天狼星被迫逃避魔法部的追捕之前，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。现在哈利还没有成年，他们会允许他独自住在那里吗？还是他以后住在哪里的问题也将由别人替他做决定？难道他违反国际保密法的行为这么严重，使得他不得不到阿兹卡班去坐牢？每次一想到这儿，哈利总忍不住从床上爬起来，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。海德威离开后的第四个夜晚，哈利正处于无精打采的状态，躺在床上，眼睛瞪着天花板，疲倦的大脑里几乎一片空白。这时弗农伊夫走进他的卧室，哈利慢慢转过脸来望着他。弗农伊夫穿着他那套最好的西装，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。
我们要出去。
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
我们，也就是说你姨妈达利和我要出去。
好吧，哈利干巴巴地说，眼睛重又开始望着天花板。
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不许走出你的房间。
好的。
不许碰电视，碰音响，碰我们的任何东西。
行。
不准偷吃冰箱里的东西。
好。
我要把你的门锁起来。
你锁吧。弗农伊夫朝哈利瞪着眼睛，显然怀疑哈利这样听话有些不对头，然后他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房间，回首把门关上了。 哈利听见钥匙在锁眼里转动，又听见夫诺伊夫的脚步通通通的下楼去了。几分钟后，他听见了重重的关车门声，发动机隆隆作响，还听见了汽车驶出车道的确切无疑的声音。哈利对德斯里家的离去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对他来说，他们在不在家没有多少差别，他甚至都打不起精神下床把卧室的灯打开。房间里越来越黑了，他躺在那里，倾听着一直敞开的窗口传进来的夜的声音，等待着海德维归来的喜悦时刻。他周围空荡荡的房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，管子里的水汩汩流淌。哈利躺在床上，仿佛处于一种麻木状态，脑子里什么也不想，心里焦躁不安。突然，他清楚地听见下面厨房里传来哗啦一声，他腾地坐起，侧耳细听。德斯里家不可能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而且他并没有听见他们汽车驶回的声音。几秒钟的寂静，然后传来说话的声音。盗贼，他想，一边悄悄地从床上下来，但紧接着他又想到，盗贼肯定不敢大声说话，而在厨房里走动的人显然没有压低自己的声音。他一把抓起床头柜上的魔杖，脸冲卧室的门站着，全神贯注地倾听。接着锁咔嚓一响，卧室的门猛地被开了，他吓得跳了起来。哈利一动不动地站着，通过洞开的房门望着漆黑的楼梯平台，竖起耳朵捕捉动静，但再也没有听见任何声音。他迟疑片刻，然后飞快地敲门声地走出自己的房间，来到楼梯口。他的心一下子窜到了嗓子眼，下面昏暗的门厅里站着好几个人，从玻璃门透进来的路灯的光照出了他们的轮廓，一共有八九个人，而且在哈利看来，他们都在抬头望着他。
放下你的魔杖，孩子，免得把什么人的眼睛挖出来。
哈利的心无法控制的狂跳着，他听出了那个声音，但并没有放下魔杖。
穆迪教授，他不敢肯定的问。
教授不教授的，我可不太知道，我一直没有捞到多少教书的机会，是不是？下来吧，我们想好好看看你呢。
哈利把魔杖稍微放低了一点，但仍然用手攥得紧紧的，脚下也没有动弹。他完全有理由心存怀疑，就在最近，他曾跟那个他以为是疯眼汉穆迪的人一起待了九个月，结果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穆迪，而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家伙，而且那家伙在暴露身份前还想杀死他。哈利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，这时第二个微微沙哑的声音从楼下飘了上来。
没问题的，哈利，我们是来带你走的。
哈利的心狂跳起来，这个声音也是他熟悉的，尽管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听到了。
卢平教授，是你吗？
我们干嘛都摸黑站着？
第三个声音说话了，这次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，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荧光闪烁，
一根魔杖头上突然有了亮光，魔光照亮了门厅。哈利眨了眨眼睛，下面的人都挤在楼梯口，抬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有几个人还使劲伸长了脖子，好把他看得更清楚一些。莱姆斯·卢平站得离他最近。卢平尽管年纪很轻，但显得十分疲惫，神色憔悴。他的白头发比哈利上次跟他分手时更多，身上的长袍也比以前多了几块补丁，更加破旧了。不过他望着哈利时，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。哈利呢？尽管心里吃惊的不行，也勉强对他笑着。
哦，他的模样正跟我原先想的一样。
那个高高举着发光魔杖的女巫说，她似乎是那几个人里最年轻的，有着一张苍白的心形的脸，一对闪闪发光的黑眼睛，那一头尖钉般的短发是一种鲜艳夺目的紫罗兰色。
你好，哈利。
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莱姆斯。他看上去简直和詹姆一模一样。
说话的是站在最后面的一个黑皮肤秃脑袋的巫师，他的声音低沉缓慢，一边耳朵上戴着一只金环。
除了那双眼睛是丽丽的眼睛，
这是一个满头银发、说话呼哧呼哧的巫师。疯眼憨穆迪留着一头长长的花白头发，鼻子上缺了一大块肉，此刻正眯起两只不对称的眼睛，怀疑地盯着哈利。他的一只眼睛又小又黑，目光明亮，另一只眼睛则又大又圆，闪烁着电光般的蓝色。这只带魔法的眼睛能够看穿墙壁、房门和穆迪自己的后脑勺。
你能保证这就是他吗，卢平？如果我们带回去一个冒充他的食死徒，可就闹出大麻烦了。我们最好问他一点只有波特本人才会知道的事情，除非有人带着土真剂。
哈利，你的守护神是什么样子的？
一只母鹿。
没错，就是他，疯眼汉。
这么多人直瞪瞪地盯着自己，哈利感到有些紧张。他一边往楼下走，一边把魔杖插进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。
别把魔杖插在那儿，孩子，如果他着起火来怎么办？你知道比你厉害的巫师都把自己的屁股给烧掉过。
哦，你知道谁把屁股给烧掉了？紫罗蓝色头发的女人很感兴趣地问疯眼汉。
不用你管，只是别把魔杖放在裤兜里就是了，这是最基本的魔杖安全守则，现在谁也不理会他了。
穆迪脚步重重地朝厨房里走，那女人冲天花板翻眼珠时，他恼怒地加了一句，
我算是看明白了。
卢平伸出手来跟哈利握手。
你好，哈利，见到你真高兴。你怎么样？
还好。哈利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四个星期毫无音讯，没有一点蛛丝马迹显示要将他从女真路转移出去。可是突然之间，一大队伍是一本正经的站在这个家里，就好像这是早就安排好的事情。他望望围在卢平身边的那些人，他们仍然眼巴巴地盯着他。他想起自己已经四天没有梳头，不由得很不好意思起来。
你们来得真巧，德斯里家出去了。
哈利不由得吞吞吐吐。
真巧，嗯哼，是我把他们引出去的，免得碍事儿。通过麻瓜邮局给他们寄了封信，说他们在全英格兰最佳近郊草坪大奖赛中入围了，他们现在正急着去领奖。或者自以为是去领奖呢。
哈利眼前闪过，当夫诺伊夫得知根本没有什么全英格兰最佳近郊草坪大奖赛时，脸上的那副表情。
我们要离开这里是不是？
很快就走，
差不多立即动身，我们在等待平安无事的信号。
我们去哪儿？陆居吗？
陆居太冒险了，我们在一个别人发现不了的地方建了指挥部，花了一些时间。
疯眼汉穆迪已经坐在厨房的桌子边，大口大口地喝着弧形酒瓶里的酒，那只带魔法的眼睛滴溜溜乱转，把德斯里家那许多节省劳力的用具尽收眼底。
哈利，这是阿拉斯托穆迪。
是啊，我知道。哈利尴尬地说，一个自以为认识了一年的人，又被别人介绍来重新认识，这感觉真是很奇怪。
这位是米发多了，莱姆斯，别叫我米发多了。
那个年轻女巫打了个冷战，说道，
是汤克斯，米发多了汤克斯，更喜欢别人只称呼他的姓。
如果你的傻瓜妈妈管你叫米发多了，你也会这样的。汤克斯忍不住嘟囔了一句。
这位是金斯莱·沙克尔，
他指的是那位高个子黑皮肤巫师。那人欠了欠身。
埃菲亚多格，
那个说话呼哧呼哧的巫师点了点头。
迪达罗迪格，我们以前见过。
迪格激动极了，一不小心竟然使他那顶紫色高顶大礼帽掉了下来。
这位是艾米丽·万斯，
一位披着深绿色披肩、端庄典雅的女巫微微点了点头。
这位是斯多吉·波德莫，
一个长着一头厚厚的稻草色头发的方下巴巫师眨了眨眼睛。
还有海斯加·琼斯，
一位头发乌黑、面颊粉嘟嘟的女巫从烤面包炉旁朝他们挥了挥手。介绍到每个人时，哈利都笨拙地朝他们点头打招呼。他真希望他们能把目光投向别处，别老盯着他看。他感到自己好像突然被请到了舞台上，而且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。
没想到吧，哈利，这么多人主动提出要来接你。
卢平似乎读出了哈利的心思，两个嘴角微微动了动。
是啊是啊，越多越好。我们是你的警卫，波特。
穆迪闷闷不乐地说。 现在就等发信号来告诉我们一切平安，我们就可以出发。陆平说着朝厨房窗外望了望，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，弄得真干净啊，这些麻瓜是不是？那个姓汤克斯的女巫怀着极大的兴趣打量着厨房说道，我爸爸也是麻瓜出身，他是个典型的邋遢鬼，我想麻瓜也是多种多样的，就像巫师一样。
嗯，是啊。对了，
哈利重新转向卢平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谁也不给我一点消息。福地，几个巫师嘴里发出古怪的嘘嘘声，达德鲁第一个的帽子又掉了下来。穆蒂低吼道，闭嘴。
怎么了？
在这里什么也不能说，太危险了。
穆蒂那只正常的眼睛转向哈利，而那只带魔法的眼睛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。
该死，
他恼火地说，举起一只手去掏魔眼，
老是卡住，自从那个卑鄙小人带过以后就出毛病了。
随着一阵刺耳的嘎吱嘎吱声，就像从洗涤池里抠出火灾一样，穆蒂把那只魔眼掏了出来。
疯眼汉，你这样做怪叫人恶心的，是不是？
潘克斯亲切随和地说。
劳驾给我一杯水，哈利。
哈利走到洗碗机前，拿出一只干净杯子，在水池边接满了清水，而那帮巫师仍然眼巴巴地注视着他，他们这样毫不留情地盯着他看，他开始有点恼怒了。
谢谢。
哈利把杯子递过去时，穆迪说，他把那只魔眼丢进水里，用手捅得他一沉一浮，那只眼睛嗖嗖地转动着，挨个瞪着屋里的每个人。
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希望我能有360度的视野。
我们怎么去？我们要去的地方，
骑扫帚，只有这个办法。你年纪太小，还不能幻影移形，飞漏网会遭到他们的监视。如果使用一个未经批准的门钥匙，那样搭上我们的性命还不够呢。
莱姆斯说，你飞得很出色。
他飞得棒极了。不管怎样，哈利，你最好去收拾一下你的东西。等信号一来，我们就要上路，我来帮你。汤克斯欢快地说，他跟着哈利回到门厅，往楼上走去，一路兴趣盎然，充满好奇的东张西望。这地方真好玩，弄得也太干净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有点不自然了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当他们走进哈利的卧室，哈利把灯打开时，他说道，他的房间却是比家里的其他地方乱得多，整整4天闭门不出，情绪恶劣。哈利根本没有心思收拾自己的东西，他的大部分书都散落在地板上，因为他为了分散注意力，把每本书都翻开看了看，然后又随手扔到了一边。海德威的笼子需要清理了，已经开始发出臭味。他的箱子敞开着，可以看见麻瓜衣服、巫师长袍在里面堆得乱七八糟，有的还散落在周围的地板上。哈利开始把书一本本的捡起来，匆匆扔进箱子里。汤克斯停在他打开的衣橱前，挑剔地照着橱门内侧的镜子。
知道吗？我觉得实际上紫罗兰色并不适合我。
他扯着一绺尖钉般的头发，忧虑地说，
你说他是不是使我的脸显得太尖了点儿？
嗯。这时哈利的视线越过一本叫英国和爱尔兰的魁地奇球队。
嗯，看来紫罗兰色真的不适合我。
汤克斯紧紧地闭上眼睛，脸上是一种紧张的表情，似乎在拼命回忆什么事。一秒钟后，他的头发变成了泡泡糖般的粉红色。
你怎么办到的？
哈利吃惊地望着他。这时汤克斯把眼睛睁开了。
我是个易容马克思。
汤克斯重新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脑袋转来转去，从各个角度看自己的头发，也就是说，我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我的外貌。他在镜子里看到身后的哈利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，便又补充道，我天生就是，在奥洛培训时，我根本就不用学习，就得到了隐藏和伪装的最高分，很了不起呢。
你是个奥洛？
哈利十分震惊地问道。对于从霍格沃茨毕业以后的职业，他唯一考虑过的就是做一个专门逮捕黑巫师的人。
是啊，
汤克斯显出很骄傲的样子，金斯莱也是，不过他的级别比我还要高一点，我是去年才取得资格的。前行和跟踪这门课差点不及格，我总是笨手笨脚的。你听见我们刚到楼下时我打碎那只盘子的声音了吗？能通过学习成为一个易容马克思吗？哈利问道。他直起身来，把收拾行李的事儿抛到了脑后。汤克斯轻轻地笑了。我敢说你不反对有时候把你的伤疤隐藏起来，对吗？他的目光捕捉到哈利额头上的闪电型伤疤。不反对，我巴不得呢。哈利嘟哝着把脸转开了，他不喜欢别人盯着他的伤疤看。嗯，那你恐怕得靠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了。但易容马克思是很稀罕的，都是天生的，不是后天培养的。大多数巫师都需要用魔杖或药剂才能改变自己的外貌。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了，哈利，我们是来收拾行李的。他望了望地上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愧疚地说。哦，是的。哈利说着又抓起几本书。别犯傻了，可以快得多呢。让我来收拾。汤克斯大喊一声，同时用魔杖幅度很大的扫过地面。书、衣服、望远镜和天平纷纷飘到空中，杂乱无章地飞进了箱子里。嗯，不太整齐。汤克斯说着走到箱子旁边，低头看了看里面那乱糟糟的一堆。我妈妈有一个诀窍，让东西自己归拢整齐，她还能让袜子自己叠起来呢。我一直没有弄清她是怎么做的，好像是迅速的一抖。她满怀希望地抖了一下魔杖，哈利的一只袜子软绵绵地扭动了一下，又落回箱子里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上。嗨，算了，汤克斯说，把箱子盖砰的一声合上了，至少东西都进去了。那玩意儿也需要打扫了。他用魔杖指着海德威的笼子，清理一新，几片羽毛和一些粪便顿时消失了。啊，这下子好多了。对这些家务活方面的咒语，我一向不太在行。好了，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干锅、扫帚，哇，火弩箭。他的目光落在了哈利右手拿着的飞天扫帚上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这是哈利的骄傲和欢乐，是小天狼星送给他的礼物，一把国际标准的飞天扫帚。我骑的还是一把彗星260呢。汤克斯羡慕地说。啊，好了，魔杖还插在你的牛仔裤里，两边的屁股还都在。好吧，我们走。箱子移动。哈利的箱子漂浮到离地面几英寸的高度，汤克斯像指挥家拿着指挥棒一样举着他的魔杖，让箱子在他们面前摇摇晃晃地飘过房间，飘过房门。他的左手拎着海德威的笼子，哈利拿着他的飞天扫帚跟着他下了楼梯。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，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，购书热线0531-6080-905 6085-513-6912-729。听众朋友，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，总监制张金刚、杨朝霞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中波1251，
山东广播第六频道，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-503-632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